第八章，到内陆去。格里纳凡习惯于决定了的事立刻就去做，他接受了巴加内尔的建议，吩咐大家做好旅行准备，决定在12月22日出发。这次横越澳洲的远征会有什么结果呢？谁也不能肯定能找到格兰特船长，但至少可以获取一些线索。格里纳凡特别希望能获得埃尔顿的帮助，让他当向导穿越维多利亚森林到达东海岸。为此他征求农场主的意见。帕蒂奥莫尔不希望丢掉一个好帮手，但他最终仍是同意了。接着他又去问埃尔顿本人，埃尔顿，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寻找不列颠尼亚号上的遇难船员吗？思索了片刻，埃尔顿才回答，好吧爵士，我同意和你们去，即使我领着大家找不到格兰特船长的踪迹，至少也要把诸位领到失事地点。非常感谢埃尔顿。我还有一个问题爵士。请问吧朋友，你们在哪里和邓肯号会合？如果我们不需要走完整个行程就到墨尔本与邓肯号会齐，若是一直走到东海岸，就在那里与邓肯号会合。邓肯号的船长呢？船长在墨尔本静候我的指示。好了爵士，请您相信我吧。我相信你埃尔顿。大家对埃尔顿能提供帮助都非常高兴。格里纳凡请爱尔兰人提供必要的交通工具，并与埃尔顿约定见面的时间，一切谈妥便都回船了。回到船上，大家再没有任何忧虑，都欣喜万分。格兰特船长流落在澳洲大陆上，找到他是有希望了。如果一切进展顺利，两月之后邓肯号就会把格兰特船长送到苏格兰了。蒙格尔没有想到爵士会把他留在船上，因此列举了种种理由要跟随旅行。他说要紧跟海伦夫人和格里纳凡爵士，说自己能帮上很大忙，留在邓肯号上也没有用。但一个更重要的理由他不说，爵士心里也明白。约翰，你的大副绝对可以信赖吗？那当然，汤姆·奥斯汀是个一流水手，而且恪尽职守，听从命令，他一定会把邓肯号开到目的地，并尽快把船修理好。他和我一样足可信赖。好吧，既然你这么说，那就一同去吧。找到玛丽的父亲时你在场也好。格里纳凡微笑着说。是啊阁下，蒙格尔回答的有些含糊不清。第二天，蒙格尔带领船上的木匠和几名水手又回到帕蒂奥莫尔的农庄，同他们商讨交通工具的事宜。爱尔兰人全家都在等候他们，准备随时提供帮助。有一点爱尔兰人和蒙格尔意见十分一致，那就是女士乘坐牛车，男士们骑马，所需牛马车子帕蒂奥莫尔提供。帕蒂的车子是20英尺长的大拖车，上面有个大皮棚，车下是四个原木结成的轱辘，没有车辐也没有铁箍。东缘有35英尺长，可以套6头牛并排拉。驾这样的车需有一定技巧。埃尔顿在爱尔兰人农庄里学过，因此驾车员非他莫属。车子没有弹簧，坐在里边不会舒服的。孟格尔没有办法改变那种粗笨的构造，只得把车内装饰得尽量好些。孟格尔决定把车厢分成两部分，中间用大板隔开，后半截用来装行李、粮食和奥比内先生的炊具，前半截由女士乘坐。木匠把它变成一间小屋， 地板上有厚毯子，有两张床，还有洗漱设备，四周挂有皮帘，夜里可以挡住寒气，下雨时男人们可以进来避雨，当然平时他们要搭帐篷。男人们的交通工具就是骑马，准备七匹壮马，由格里纳凡、巴杰内尔、罗伯尔、麦克纳布斯、蒙格尔和威尔逊、穆拉迪两名水手骑。奥比内先生不爱骑马，愿意坐行李车。牛马都在农场草地上吃草，出发时很容易集齐。一切安排就绪，下午四点，孟格尔就带爱尔兰一家人回到船上，他们是来回访爵士的，埃尔通也一同前来。格里纳凡对他们的到来非常欢迎，并在船上设宴招待贵宾。帕蒂奥莫尔对于船上的家具装饰尤为惊奇，并赞叹不绝，而埃尔通对这些却没有过多的欣赏。作为一个水手长，他从航行的角度对登肯号做了一次考察，他从上到下看了一遍，他询问了机器的动力和耗煤量，又看了煤舱和粮舱，他还特别关注武器舱，询问了大炮的射程，最后又巡视了桅杆和船具。参观结束，他说道，这船可是真漂亮，爵士。是只特别好的船，格里纳凡回答。吨位是多少？210吨。邓肯号开足马力，一小时可跑15海里吧，我猜得对吗？若是你说17海里就完全对了，孟格尔纠正道。17海里，水手长惊叫起来。那么任何一只战船，就算是最好的战船，也不会追上它了。没有一只战船能追得上它。邓肯号是一只真正的游船，不管采用什么方式航行，都不会落在后边。用帆航行也比别的船快吗？比别的船快。啊，爵士，还有您，船长，请你们接受我，一个懂船的水手的祝贺吧。谢谢埃尔通，如果你愿意就留在船上吧，你把它当作你的船吧，格里纳凡说。将来我会考虑这一问题的，埃尔通回答得很简单。这时候奥比内先生向爵士报告说，宴席已准备就绪。格里纳凡招呼客人向楼舱走去。埃尔通这家伙倒是很聪明，巴加内尔对少校说，有点聪明过顶了，麦克纳布斯嘟囔了一句。他是看着埃尔通不顺眼，一时又说不出什么理由。席间，埃尔通对澳洲大陆又做许多详细而有趣的介绍，并问格里纳凡打算带多少水手做陆上旅行。听说只带威尔逊和穆拉蒂两人，埃尔通十分惊讶，他劝格里纳凡应该带上最优秀的水手，并一再坚持。那是为什么呢？横穿南澳地区不是没什么危险吗？格里纳凡问道。是啊，是没有什么危险，埃尔通急忙给予回答。那就多留些人在船上，邓肯号张帆航行得用人，而且修理也要有足够人手，更重要的是他得准时到达指定地点和我们会齐，因此船上的人不能再见了。听了爵士的话，埃尔通没有再坚持。天色已晚，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告别分手，埃尔通随爱尔兰人奥姆尔全家回到原住处。启程的时间定为第二天清早8点，车马都得做相应的准备。海伦夫人和玛丽格兰特小姐很快就做好了出发的准备，可是那位学者巴加内尔却颇费了一番周折。他把那具大望远镜的玻璃拆了擦，擦了装，还要拧紧那些螺丝， 一直折腾到大半夜方才安眠。第二天天一亮，格里纳凡大声将他喊醒时，他还在睡梦中呢。蒙格尔已经派人把行李送到了农庄上，他对汤姆·奥斯汀又做了最后一次叮咛，要他在墨尔本等候爵士的命令并坚决执行。随后他和大家一起登上小艇，小艇在众人一片欢呼声中离开了大船。十分钟后，小艇靠了岸，又过了一刻钟，这一行人已经出现在爱尔兰人的农庄里了，一切都已准备就绪。艾伦夫人看到给自己布置的床铺非常高兴，她也特别喜欢那古朴笨重的马车，那六头对对排列的牛。埃尔通手持鞭子等候新主人的吩咐。
啊哈，真是好极了，这辆马车可以赛得过世界上的任何油车，真是一座流动的房子，乘它旅行真是好极了，巴金内尔说道。
巴金内尔先生，欢迎您光临我的客厅好吗？海伦夫人说。
啊，万分荣幸夫人，你定了日期没有？
我每天静候您大驾光临，何况你是……
是您最热忱的朋友夫人，
巴加内尔殷勤地回答。这时预定的七匹马由帕蒂·奥默尔的一个儿子牵过来了，马上安配齐全。格里纳凡爵士和爱尔兰人结清了账目，付清一切购置费用，并说了许多感激的话。该启程了，海伦夫人和格兰特小姐坐进了他们装饰一新的车厢，奥比内先生钻进了行李车，埃尔通爬到了驾车位置上，格里纳凡、少校、巴加内尔、罗伯尔、孟格尔船长以及那两名水手都身佩马枪和手枪，跨上骏马。埃尔通发出一声奇特的吼声，驱动那一对牛。在奥默尔一家人上帝保佑的祝福声中，车轮滚动着，车子呜呜呀呀地往前行进。转过一个弯，那热诚的爱尔兰人的农庄就不见了。